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从创世纪45章的25节讲到了46章的第4节，雅各决定带领全家迁居埃及，他在别是巴献祭，得到了神的指引和应许。圣经说，雅各就从别是巴启程，以色列的众子用法老为雅各送来的车辆接载他们的父亲雅各以及他们的孩子和妻子。以色列的众子也可以翻译成以色列的子民、以色列的孩子或者以色列人等等。这句希伯来短语是对以色列整个民族的称呼，在圣经中一共出现过860多次，这里是第一次。从这一刻起，在神眼中，以色列不再是一个家庭，而是一个民族了。他们又带着牲畜和他们在迦南地所得的一切财物来到了埃及。这样雅各和他所有的子孙都一同来了，雅各把他的众儿子、孙子、女儿、孙女和他所有的后裔都一同带到埃及去了。来到埃及的以色列人就是雅各和他的子孙，名单记在下面。圣经在这里记录了从迦南到埃及的以色列全家每一个男人的名字，一共66人，我就不在这里一一赘述了。经文接着写道，所有从雅各所生与雅各一同来到埃及的人，除了他的儿父之外，一共66人。另外还有约瑟在埃及所生的两个儿子。雅各家来到埃及的所有成员一共70人。雅各带领全家，一个人也没有留下，一只羊也没有留下。这是他信心的旅程，他破釜沉舟，义无反顾。圣经接着写道，雅各打发犹大先去见约瑟，请约瑟指点他前往歌山的路。于是他们就来到了歌山地，约瑟套上了车，上歌山去迎接他父亲以色列，夜见他，伏在他脖子上，在他脖子上直哭。以色列对约瑟说，这一次我既得见你的面，知道你还活着，我死也甘心了。约瑟是一个大人物，他是埃及的首相，他的车牌号码是京 A0002。 他没有摆架子，而是来夜见他的爸爸。现代社会里很多人未必能做到这样，在我们小的时候，爸爸妈妈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而且魁梧有力，什么都能，什么都会。可是我们越长大，父母变得越笨，等我们上高中了，我们觉得他们过时了，说他们这也不懂那也不知道。神奇的是，在我们离开家之后，他们不知怎么会突然有了巨大的进步。等我们带着自己的孩子回家的时候，我们会感叹，原来他们有这么多的生活智慧。约瑟尊敬他的爸爸，夜见他，抱着他的脖子痛哭。雅各的心情更加激动，想想看，20多年了，雅各一直以为约瑟已经死了，他听说儿子又活了，现在他亲眼看见了，他不但还活着，他还当了总理，他会照顾我，这简直好过中了六合彩。雅各说，我得见你的面，死了也甘心。这让我想到路加福音中耶稣12岁的时候，约瑟和玛利亚带着他去圣殿，当时有一个叫西缅的人看到耶稣就说，神啊，你现在可以让我平平安安的死了，因为我看到了你赐下的拯救。这就是雅各看到约瑟时的感受，这就是雅各看到这个正在从饥荒中拯救世界的人的感受。圣经接着写道，约瑟对他的兄弟们和他的父亲说，我要上去告诉法老，对他说，我在迦南地的兄弟们和我的父亲都到我这里来了，这些人都是牧羊人，以牧养牲畜为生，他们把自己的牛羊和一切所有的都带来了。法老召见你们的时候，如果问你们，你们是做什么的，你们就要回答，仆人们从幼年到现在都是以牧养牲畜为生，我们和我们的祖先都是一样的，这样你们就可以住在歌山地，因为埃及人厌恶所有牧羊的人。毫无疑问，约瑟是耶稣的预表， 首先，约瑟得到父亲特别的宠爱，正如耶稣是天父的独生爱子，天父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爱的。约瑟和耶稣都被同族憎恨，约瑟被犹大出主意用20块银币出卖，耶稣被另一个犹大用30块银币出卖。约瑟的哥哥们第一次在埃及见到约瑟，认不出他是谁。第二次，约瑟向他们展示了身份。埃及在圣经中代表着世界。耶稣第一次降临到这世界的时候，以色列人不认识他。耶稣再来的时候，会向以色列人展示他的神的身份。旧约的撒加利亚书写道，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刺伤的，他们要为他哀苦，好像丧独生子，他们必为他悲痛，好像丧长子。约瑟宽恕了他哥哥们对他犯下的罪，耶稣替代了我们所有的罪。约瑟娶了外邦人做妻子，耶稣的妻子就是教会，主要也都是外邦人。在这一章中，我们又可以看到一个预表，约瑟是他的家人与法老之间的中保。约瑟既是一个希伯来人，而法老又给了他埃及人的身份。耶稣既是人又是神，是我们与天父之间完美的中保。约瑟不只是中保，还是教员。约瑟教他们应该如何跟法老沟通，耶稣教我们如何跟神祷告。圣经说，约瑟进去禀告法老说，我的父亲和兄弟们带着他们的牛羊和他们所有的一切都从迦南地来了，现在就在歌珊地。约瑟从他所有的兄弟当中挑选了5个人，把他们带到了法老面前。5是恩典的数字，约瑟因着恩典把5个哥哥带到法老面前。他不会把哥哥们之前的过犯告诉法老，因为这些过犯早已经被原谅了，正如耶稣因着恩典把我们带到天父面前。我们的一切过犯也都已经被原谅了，我们洁白无瑕地出现在天父的面前。犹大书说，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万世以前及现在直到永永远远，归给独一的神，我们的救主。他能保守你们不致跌倒，使你们毫无瑕疵，欢然站在他荣光之前。 Amen。 法老问约瑟的兄弟们说，你们是做什么的？他们回答法老，仆人们是牧羊人，我们和我们的祖先都是一样的。他们又对法老说，我们来是要在这地寄居，因为迦南地的饥荒严重，你仆人们的羊群没有草吃，所以现在求你容许你仆人住在歌珊地。法老对约瑟说，你的父亲和兄弟们到你这里来了，埃及地都在你面前，你只管叫你的父亲和兄弟们住在这地最好的地方，他们可以住在歌珊地。你如果知道他们中间有能干的人，可以派他们看管我的牲畜。约瑟把他父亲雅各带到法老面前，雅各就给法老祝福。雅各祝福法老，这很不寻常。雅各是一个来埃及逃难的老人，如果法老不照顾他，他可能都活不长，但是他却给法老祝福。希伯来书说，向来都是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毫无疑问的。要知道，在这个拜偶像的国度，法老本身就是被当作神的。埃及的法老被埃及人看作荷鲁斯神，是太阳神的儿子。也许法老自从登基之后，就再没有人给过他祝福。给世人祝福，这是神给雅各的特权，因为雅各是神的子民，是神的先知，而他也确实是法老的祝福。他的儿子约瑟解了法老的梦，拯救了埃及，让埃及在饥荒中反而更加强盛。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有同样的特权，因为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也有同样的能力，成为世人的祝福。就像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说的，你也必使别人得福。神希望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有时候神希望我们把焦点从我们自己身上挪开，去帮助别人， 而这经常是在我们自己需要突破、需要祝福的时候。神希望我们先把祝福带给别人，当我们种下这样的种子之后，就会收获到我们一直在等待的丰收。你可能会觉得，我哪有功夫去帮助他呀？我自己的麻烦已经够让我头疼的了，我要集中精力解决我自己的问题。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你放下自己的问题去善待别人，神会接住你的问题，给你你自己做不到的结果。当你去改善别人的处境时，神会来改善你的处境。我认识一位弟兄，他的孩子12、13岁的时候，有一段时间非常叛逆，一直都不怎么听话，跟他的关系也不好。他经常祷告，求神改变他的儿子，改善他们的关系，但是他期待的变化没有发生。后来他的儿子参加了社区的一个足球队，在球队里结交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生活在单亲家庭里，没有爸爸。我们这位弟兄很同情他的处境，在他妈妈没有时间的时候，经常照顾这个孩子，把他接回家，成为了他生命中那个坚强的臂膀。这个孩子把我们这位弟兄当成了忘年交，既尊重他，又愿意跟他交心，这影响到了这位弟兄自己的儿子。他的儿子对他的态度明显的改变了，他们的关系从相互抵触变成了无话不谈。这位弟兄的问题解决了，不是通过更多的祷告，也不是通过更大的努力，而是通过他无私的去帮助别人。约伯记写道，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是约伯从苦境转回。你知道约伯为他自己祈祷过多少次吗？他甚至每天都为他自己的家庭献祭给神。这不是不好，这是在使用他的信心。但是我建议你不要停留在为自己祷告，有时候你自己的突破来自于你带给别人的突破。我在腾讯的时候，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业绩压力，部门之间经常不是相互合作，而是相互竞争的关系。我的部门以技术著称，技术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竞争优势，这就像是汽车有一个非常棒的发动机一样。当时腾讯各产品的用户量都在快速增长，就像是汽车越做越大，发动机就有点拉不动了。有几个部门因此遇到了瓶颈，影响了他们的业绩。于是我决定去帮助他们，把我们的后台系统改造之后给他们使用。这就像要让我们的发动机能装在别人设计的汽车里，给我们增加了很大的工作量。部门里很多人当时不能理解，我们自己的业绩压力都未必能完成，为什么还要去帮助竞争对手呢？接着就发生了著名的3Q 大战。有些朋友们可能还有印象，360和腾讯当时打得不可开交，后来腾讯甚至要求用户2选1，要用 QQ 就别用360安全卫士，结果是双方的商业利益都受到了很大的伤害。第二年腾讯吸取了教训，决定开放公司的生态体系，这是行业中一件了不起的大事。2011年被互联网行业称为开放元年，公司一声令下，各部门万马奔腾，所有部门都开始开放自己的生态，25个部门都推出了自己的开放平台。所谓开放，就是邀请别的公司在自己的产品上开发他们的应用，这对大部分部门来说都是一个技术挑战，因为这就好像是要让别人设计的汽车可以用自己的发动机。刚好这是我们部门的强项，因为之前我们已经这样做了，这给了我们先发优势，我们更快地开放了我们的产品。在开放平台的竞争中，我们成了大赢家。2011年我们的平台上第三方应用带来的收入全公司排名第一，而且是第二的几十倍，比其余24个部门加在一起还要多得多。2011年下半年，公司以我们部门为核心，成立了开放平台部，我们成为了腾讯开放的核心业务部门。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你发现自己经常虔诚的祷告，坚定的相信神的美意，但是事情还没有翻转。在这样的时候，你应该做的是让自己成为别人的祝福，看看周围有什么需要是你能满足的，去慰问那个生病的邻居，去鼓励那个遇到挑战的同事，帮你的那个朋友去实现他的梦想。在你帮助别人的时候，你可能看不到，但是神在背后也在帮助你，神在给你准备 那个晋升，那个医治，那个突破。它不会让你种下了种子却得不到收获。箴言说，有人慷慨好施反增添更多，有人该给不给却导致缺乏。神的道路不是我们的道路，你的直觉告诉你，你要先解决自己的问题。如果我的问题没解决，我没有心情去帮别人。其实不然，有时候帮助别人正是解决你自己的问题的钥匙。奉献你的时间、天赋、资源给别人，这是打开天国的窗户，让祝福临到你的关键。把你的焦点从自己身上挪走，种下祝福的种子，去成为别人的祝福。不一定是要给财务方面的帮助，你可以种下鼓励的种子，去慰问那个住在医院里的亲戚，发微信给朋友，把盼望吹进他的梦想中去，请你楼里住着的孤单的老人到家里来吃饭。圣经说，倘若有力量行善，就当帮助有需要的人，不要推脱。也就是说，如果你知道你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你有能帮助那个人的资源，你能授人以渔，就马上去帮他，不要拖延。当你帮助他们的时候，你不只是给他们带来祝福，你也启动了你自己生命中的神迹。越是你自己需要祝福的时候，越别放过机会去成为别人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你觉得你没有余力去帮助别人，你比他们更需要这些资源。但是你知道吗？你祝福别人的时候，不只是在建造你自己，你在这件事情上的顺服，很可能会给你的子孙后代留下祝福。在列王记下19章中，犹大王西西家面对着叙利亚军队的围攻，当时叙利亚军队有几十万大军，敌我悬殊，西西家非常害怕。但是神派以赛亚去告诉他，亚述王必不能进这城，或向这里射一箭，必不能手持盾牌兵临城下，或修筑攻城的高台。果然，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亚述王希拿基利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西西家不明白神为什么会这样祝福他，但是以赛亚告诉他，神这样做并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他的仆人大卫的缘故。当时大卫已经死了305年了，但是大卫种下的顺服的种子，大卫种下的祝福的种子，还在他的子孙后代身上起作用。每一次你帮助一个人，不只会帮助你，也是在为你的子孙后代储存祝福。每一次你解决某个人的问题，每一次你做出一些牺牲去帮助别人向前一步，你是在种下种子，帮助你自己向前一步，也帮助你的子孙后代向前一步。就像西西家一样，他们会得到祝福、恩待和赏赐，因为你今天选择了去荣耀神。如果我们回看约瑟的一生，他在自己不得志的时候仍然帮助别人。他帮助波提乏管理好家里的生意，他帮助酒政和膳长解梦。如果他当时在监狱里看到这两个人愁容满面，没有去帮助他们，而是说我比你更应该难受，他就没有机会站立在法老的宫殿里给法老解梦，他就没有机会家庭团聚，没有机会供养自己的老父亲。神让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耶稣把祝福比喻成活水的江河，因为祝福需要流动起来才能源源不断，滔滔不绝。所以不要把自己想成是一个装祝福的水桶，不要每天看着自己的桶问水在哪儿呢，水在哪儿呢，要把自己看成一根管道，一个河床，把自己接到神的祝福的江河之中。当你成为祝福的时候，你在帮助这条河的流动，也会帮助你自己得到祝福。而管道不同于水桶，管道里能承载的祝福是无限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神会让你成为祝福。无论你走到哪里，神给你的天赋能力都会让人看到，让人珍惜。你会成为恩典运行的管道，大大的祝福那些信任你与你结交的人。你的生命中会彰显出神的荣耀，散发出平安喜乐的光芒。你必享受健康富足的生命。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